何等奇妙的救主。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约翰福音正道系列光照在黑暗中第二十八，有王一牧师为我们正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平安。感谢主。刚才华盛牧师提醒我们，你知道奥古斯丁讲一句话，他说天堂就是秩序，地狱就是乱来。在改革宗教会的崇拜里面，我们常常用到两节的经文。第一节呢，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当耶和华在你的圣殿中，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寂寞。 一处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照着次序行。改革宗教会的崇拜呢，不像圣公会或者是天主教，他们被称为礼仪的教会，是以圣礼啊，圣礼的教会，圣礼中心的教会。但是呢，改革宗教会的崇拜呢，也不像一般福音派的崇拜，他非常的强调呢崇拜的指引，所以我们会有很详细的一个崇拜流程的一个指引。那就是说，崇拜的意思呢，就是放弃你的主权，跟随着在上帝的面前，在教会的会众当中，当然呢，祭司职份的主席跟整个崇拜的引领的时候，当祷告的时候祷告，当静默的时候静默，当唱诗的时候唱诗，当听到的时候听到，我们就进入呢主的同在里面。我们常常是，你知道吗？就像我们说，你把好的东西会变成更好的东西的敌人。你会在别人唱诗的时候，你偏要读经；你会在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偏要看歌本；你会在听到的时候，你偏要看周报，因为你要按照你自己的崇拜的流程来崇拜上帝。所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今天你全地的君王，我们救恩的元帅主耶稣基督，你引领我们，主啊，使我们有耳可听的，在听的时候我们可以听，有眼可看的，在看的时候可以看，有口可以来祷告的时候向你来祷告，在静默的时候在你的面前来静默，主啊，愿你的救恩就临到我们，愿你福音的能力就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
们。感谢主呢，在去年，那我有几次离开，在国外有一些服事，我发现我每一次离开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些大事。第一次离开呢，就回来，我爸爸告诉我，你知道吗？出大事了，王立军就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了。第二次我回来的时候，我爸爸又跟我说，你知道吗？又出大事了，李春城被抓了。然后这一次我出去呢，又看见那个南方周末的事件。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你离开这个国家一两周，都会发现这个国家会发生大事，因为这个国家呢，正在进入又一轮的社会转型的一个小幅震荡的时期。我在美国一所大学，普渡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一个中心的主任，他对我说，在两个月前呢，有一个官方的代表团，你里面都是这个很高级的干部啊，也包括国务院的一些部委级的干部，他们在他们这里做演讲的时候说，哎呦，他们说话比那反动分子还大胆。他们说这个中国现在不得了，中国现在有两只老虎，一个叫改革，一个叫革命，就看谁先吃掉谁。我说好生动啊。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祈求耶稣基督这一段伟大的祷告能够帮助基督徒呢，能认识我们是谁。我们不断的借着福音，在这个又繁荣有黑暗的时代，我们不断的来认识我们承担怎样的使命。我们祈求主耶稣基督这一段大祭司的祷告也能够帮助教会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建立起自己的自我身份的认知，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当做什么，知道我们当怎样与这个时代同在。我们来看，很多人说大祭司的祷告，我们看最后面的这一部分，很多人说这一段的主题呢就是合一，就是你们要合一。但是我们会看到，在今天教会对于合一这个主题呢，其实是有着太多的误解。因为今天的教会越来越，你知道吗？教会肯定是鼓励信徒读经的，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教会会变得有点叶公好龙， 因为教会不希望你读经读得太认真了，因为读得太认真了就会有分歧，就会有冲突。所以教会越来越开始认为说，在神学的立场上，在教义上面，在对圣经的渴慕、追求、认识、理解里面，越深就越容易产生不合一。所以实际上教会开始有这样子的一种的误解，甚至是这样的一种假冒伪善的心理，就是弟兄姐妹啊，虽然是要读圣经，但不要读得太认真了，好读圣经不求圣解，这样子呢大家就合一了。如果实在是读进去了，他是读着每天要来问那是什么意思，而且要不同的来辩论那是什么意思，他教会就分裂了。我觉得这是今天教会对于合一的一个极大的误解。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合一。耶稣基督说，我在他们里面，这是指对着父的祷告，使他们也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这里是有逻辑的，就是显明基督呢是我们的中保，子在父的里面，而我们又在子的里面，所以呢我们也在父的里面。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或死或生，或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是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然后呢因为基督呢是属神的，所以也都是显明基督是我们与父神之间的中保。什么是合一呢？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与他联合，所以我们也在父神的里面。所以合一在这里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的是就是我们被基督所代表，我们在圣约当中被基督所代表。什么叫合一？合一就是被代表，你被谁代表你就与谁合一嘛。那有人说我不想被你代表，所以他们就分裂了嘛。什么叫合一呢？合一就是被遮盖，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你在我的里面来，我遮盖你，所以你的罪恶我都不是我看不见，而是我不在乎，而是我转眼不看你的罪恶。神只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来看我们，当我们被遮盖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与基督与神的合一。然后基督说，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我在哪里，他们，你所赐给我的人，他们也在那里。什么是合一呢？合一就是同在。合一呢就好像用我们常讲的一句话，穿一条裤子走同一条路，那就是合一。所以你知道当使徒们在无论是选举执事的时候，还是在他们来选这个马提亚替代犹大的这第十二个使徒的位分的时候，他们都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选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的人。所以什么是合一呢？就是常常同在的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在教会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常常有的时候很遗憾比如说昨天我们的婚礼，还有就亲一个姐妹说，哎呀那一个谁谁谁，哎呀可惜他今天没有来意思是说，哎呀，如果他今天来的话，上帝一定会安慰他，上帝一定会记得今天的这个聚会，一定会给他有施恩有怜悯给他。常常你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一次的聚会他没有参加，哎呀，这一次教会的经历他没有参加。有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为什么在一间教会里面和大家越走越远？因为他常常的不同在，教会最重要的时候他不在，教会经历逼迫的时候他不在，大家一起欢喜的时候他不在，大家一起流泪的时候他不在，刚好那一次他有事，刚好那一次请假，刚好那一次出差，当然都有原因。可最后的结果你会发现，常常不同在的人最后就没有办法合一。所以主说，我在哪里，你所赐给我的人，求你使他们也与我在那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你知道荣耀在这里是指向十字架，他们与我总同一条的路，这就是合一。他们与我在一起，这就是合一。主人所做的仆人也要做，主人所经历的仆人也要经历，这就是合一。最后也是说，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或者说这些人也认识你差了我来， 那什么是合一呢？合一就是在真理当中合一，合一就是有共识，合一就是跟你有一样的认识。当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有一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合一。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共同的领受的时候，我们就合一。当我们对于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共同的使命承担角色有共同的看见，一起来努力的时候，我们就有合一。所以让我说，合一就是被代表，合一就是被遮盖，合一就是同在，合一就是有共识。我用两点来描绘。第一呢，我们首先要来区分在基督里的合一和不在基督里的合一。今天这个世界离弃了古旧的福音，现代社会的道路是不在基督里寻求合一，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寻求合一，或者呢叫做和谐。但是这个世界越来越有一种对我们的压力，这个世界有一种越来越强大的信仰，就是不需要在耶稣基督里，不需要活在这个大祭司向着父的祷告里面，你也可以寻求合一。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不但是弥漫在这个世界上，甚至这一种不在基督里的合一的道路也弥漫在主的教会里面。让我来举几个在文化里面的例子。那第一个，我们之前提到三字运动的领袖丁光训，我在看他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在他的身份里面呢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担任一个叫五大宗教合一运动的主席。就是中国这官方的五大宗教，他们在一起有一个合一运动的协会，他是这个合一运动协会的主席。那你知道，这就代表着，这代表着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所追求的一种合一。然后我也注意到第二个例子，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你发现在最近的这些年，你会发现你在美国你会看到很多美国的主流的媒体，或者美国的许多的一些大的公司，他们都现在越来越不用这个 Merry Christmas， 他们用 Happy Christmas。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 Merry Christmas 是一个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一个指向对基督的崇拜和仰望信靠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词语。因为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很多不是基督徒啊，所以大家你 happy 我 happy 就好了啊，所以 happ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就好了。所以你会发现呢，最早这个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英国著名的摇滚乐队叫甲壳虫啊，这个约翰内隆，约翰内隆当时呢，他代表着整个美国社会英美社会在上个世纪60年代对整个基督教的一个反叛。他追求另外的一种合一，他当时有一首很著名的诗歌就叫做 Happy Christmas。 他在那里面来表达一种，他试图想表达一种离开了基督教，离开了宗教之后的那一种的合一。曾经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真的我是约翰列侬的粉丝，我特别特别特别的迷恋约翰列侬，我很多年收集他的东西，我现在家里面还有30张以上的约翰列侬的 CD 啊，所以你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他。他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做 Imagine， 他在里面说，想象一下没有什么天堂，想象一下在我们的脚下也没有什么地狱，想象一下所有的人都在为今天而活，所有的人都和平共处，想象一下没有什么国家，想象一下也没有什么宗教，所有的人都分享这个世界，想象一下没有多余的财富，所有的人民都友爱如同弟兄姐妹，所有的人类共同分享着这个世界，想象一下。所以你知道吗，这代表着一种，他就是说，你可能说我是一个做梦的人啊，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也加入我们，世界就会成为一。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这是一个全世界所追求的，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一种合一，让这个世界成为一。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如果年龄跟我差不多的，你会听过当年八十年代的时候，八四年的圣诞节的时候，迈克杰克逊所写的那一首非常著名的诗的歌，叫做《天下一家》，是在回应着非洲的大饥荒，为着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所写的。你们可能有人听过这首歌，对吧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当你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大祭司的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给了与这个世界如此不同的一幅画面。到底这是谁的世界？到底我们是谁的孩子？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一种非常强大的理想，强大的一种追求合一的运动，强大的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一种的理想。所有的奥运会的歌曲都是表达这种理想的，比如说1988年汉城的奥运会，被誉为是整个奥运会历史上最成功的一首奥运会的诗歌，因为其中有人我想也会唱 Hand in Hand We Can、手拉着手，是吧？手拉着手，我们一起站立在大地上，手拉着手，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个世界，让我们一起去迎接和平，让我们 一起去打破我们之间的所有的隔阂。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追求合一的梦想和宗教，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古旧的福音，就是唯有在基督里，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没有天下一家，这个世界上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世界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这个世界上只有不与基督合一的，就是与他分开的。这个世界上要么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要么是活在自己的不义不公所带来的，所应当招致的上帝永远的公义的愤怒当中。然而人们却离开十字架的救恩，渴望各种的合一。那我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最近很流行一个词叫做正能量。昨天婚礼之后，我听见一个姐妹说，今天这个婚礼绝对是正能量。你知道吗，有一个20世纪很著名的学者，他说整个20世纪的人类的现代的文明，可以说在某个意义上说是诺斯替主义在现代的一个全面的复活。什么是诺斯替主义的异端呢？在这种诺斯替主义里面，它有两个最基本的教义。第一，它相信一种非位格的一种超自然的存在，一种没有位格的，不是一个 person 的一位上帝的这样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仰望它，依靠它。所以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除了大多数的中国人以外，没有多少人会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都会说我相信一种正能量，我相信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这是典型的诺斯替主义的宗教。它的第二一个核心的教义就是善与恶，或者正义与邪恶的二元主义的一种世界观。所以你知道吗，这个词的背后就是这样一种世界观，它指向在这个背后有一种没有位格的、没有十字架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正的和负的、善的和恶的、正义的和邪恶的。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却说，我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在我的里面，父啊，我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的里面。这是天下 大同的唯一的道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联合。而在这一个联合之外，你在这段经文当中，你看见两件事情。你看见基督讲到，在这个祷告当中提到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神与人的关系，就是与基督联合的关系。第二一个方向呢，是教会与世界的关系。所以让我来看到说，在今天教会所面对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忽略在真理上面的合一。我们追求那种忽略真理的合一，我们追求那种混合道路的合一。我们说好读圣经，不求圣典。我们说不要追求那么多的教义，不要谈那么多的神学，因为这一切使我们分离。只要信耶稣就好了。虽然我说我用这两个合一，一个是不可见的合一，一个是可见的合一，我们来分享基督的这一段的祷告。基督说，我在他们的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指向那不可见的合一，就是与基督的联合。亲爱的弟兄姐妹，关于这一个合一，我要说，你和我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关于这一个合一，我们是完全被动的。这一个合一，在这一段的祷告里面，你看到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这是不可见的合一。耶稣基督说，他已经把这种不可见的合一赐给了他的教会。这是我们追求合一的前提。甚至在这个意义上，在这种不可见的合一里面，甚至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追求的。这只要我们放弃我们的主权，只要我们去领受，只要我们去相信耶稣基督与我们合一。那第二呢，我们看见一个可见的合一。耶稣基督说，使他们合一是为了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然后在23节里面再一次的重复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这个地方是指到说，哦，原来这种的合一在世界的面前，他又提到这种的合一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到合一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呢合一与世界的关系，就是在这个世界的面前，这种合一是可以被识别的，这种合一是可以被看见的。当耶稣基督为他的教会祷告的时候，你也会看到，从两个的层面来看，第一，耶稣基督呢，乃是为着所有在永恒当中父所赐给子的人祷告，也就是为着呢，那所有有他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有名目在那天上众长子之会的耶稣基督的教会祷告。但第二呢，耶稣基督在此时，他也是真真实实的为着那11个有血有肉的那11个门徒来祷告。所以这段经文第20节一开始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祷告，就是这11个还留在他身边的门徒，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也就是为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你和为我祈求，为着整个呢有形的教会来祷告，为着这11个门徒以及他们所有的属灵的后代来祷告。也因着这11个门徒，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呢，也成为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代，为这一切的属灵的后代祷告。所以什么是新约教会呢？当耶稣基督来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你有两个的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是那一个无形当中的教会，第二一个层面呢，有形教会就是这11个人，活生生的。而且在对观福音书里面平行的经文讲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你知道现在呢，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不是这11个门徒都在他的身边，其实呢是只有3个，约翰、彼得和雅各，作为这11个门徒的代表，作为整个教会的代表，他们是基督门徒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长老团，他代表整个的教会。当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当他说父啊我在他们的里面的时候，他心里所想到的不仅是那永恒当中的教会，他心里所想到的当然也是就在他的旁边，也许离他只有10米、20米远的约翰、彼得和雅各，以及呢在更远一点地方的11个门徒，以及呢所有当他再来之前会因着这11个人的见证而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 所以我们看那不可见的合一是指向一个呢属灵的团契，我们可以用 fellowship 这一个词来表达。我们看见那一个可见的合一呢，乃是基督。你知道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两个极端当中去，一个的极端说呢，我们的团契，比如你星期三去参加那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呢是一个名词，你去参加那一个小组，你去的时候呢心里面很忧愁，你心里面有好多的话，其实你对信仰有很多的困惑，其实你对小组里面的谁谁谁，其实你有很多的一些意见，但是呢你整个的过程里面你都没有说出来，因为你觉得不好说，最后完了之后大家分手，然后你也跟他握了手，但你的心里面其实跟他没有任何的团契，你跟他没有任何的真正的属灵的团契 fellowship。 所以我们会忽略我们在外在的一些动作里面，我们在外在我们成为一个教会的成员，甚至我们也去参加一些活动，这些活动也被称为叫团契，但是我们忽略那里面那一个不可见的合一。耶稣基督为这个不可见的合一来祷告，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团契。但第二呢，我们又容易陷入到另外的一个极端，我们认为说既然是与主联合，既然是与他有一个团契，那么聚会就不是很重要，那么是不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就不是那么很重要。你又会看见耶稣在这一段的祷告里面，他为一个可见的社区来祷告 community。 这个词在最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是由这个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他翻译到中国，他用社区这两个中国传统的词，因为社你知道社的意思在中国的古代就指人聚在一起就叫社，对吧，看戏就叫社戏，聚在一起就是社团，这样的一个社群或者叫社区。耶稣基督也为一个可见的社区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叫世界可以认出你们来，叫世人因着你们这一个外显的可见的社区，你们的行为，你们彼此的相爱，你们对福音的认同和跟随，叫世界知道我差了，叫世界知道父差了子来。所以我们也借着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这一对的概念，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为无形的教会祷告，也就是为那不可见的合一来祷告。耶稣基督呢也为有形的教会来祷告，也就是为那可看得见的合一来祷告。有一个牧师曾经讲，他说当一些基督徒，当在教会里面你不断的会看到有的来到教会，你不断的也会看到我们非常遗憾的看到有一些人会离开教会。那这位牧师他们做了一个调查，根据这个牧会的一个经验，他说一个信徒在教会里面如果有8个他非常熟悉的属灵的伙伴，通常就不会离开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数一下你有没有8个。但我想这是一个经验之谈，也不一定是8个，也许是5个，也许是10个。但是呢这个话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表达的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与主的联合一定也反映在呢那可见的联合当中，我们与那爱那看不见的神也一定呢是体现在我们爱那看不见的地方当中，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之间那如胶如漆的生命的关系，那属灵的团契也一定体现在呢我们在有形的教会里面与那真实的雅各彼得约翰，与我们真实的张弟兄李姊妹与他们的那一个可见的社区的联合当中。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耶稣为无形的教会来祷告，耶稣也为有形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也在这里面看到不可见的合一，这是一种被动的合一。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父所赐给子的人，我们是子走上十字架为我们去死的人，子向着父祷告说我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也在我的里面，我已经将你的名赐予了他们，我已经将你赐给我的荣耀也赐给了他们。所以我们是被动的。当耶稣基督为着那可看见的合一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一个主动的合一。耶稣基督对我们说你们要合一，耶稣基督对我们说你们要竭力的追求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在我们上一次所说的福音有两种的表达方式，一种呢是用直述的语气，是一个陈述句，是一个作为一个肯定的事实，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真正的合一不可见的合一不是我们追求的， 而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事实。而当福音用到一个祈使的语气来表达的时候，说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啊，你们要合一，你们要主动的联合，你们要被联合在一个可见的社区当中，你们要在那有形的教会，那可见的也可能不可爱的教会和你的弟兄姐妹当中，去寻求经历这样的主动的合一。所以让我们用小奥里问答的两个部分来做一个描述。小奥里问答第一说，第一个部分说，关于福音我们应当呢信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信什么？我们要信那不可见的合一，我们要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在他的恩典当中把这合一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对着一对吵架的一对夫妻说，你们是合一的，因为这是指向那一个神所赐下的那一个事实的合一。当我们对着一间教会说，那一间有着纷争的一间教会，甚至分裂的教会说，你们是合一的，那是指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从父而来的所赐给子的那一个合一，那是白白的恩典，那是绝对的恩典。那小李问他的第二个部分说呢，关于福音我们当怎样行。那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那可看见的合一，就是呢我们当如何去行，我们当合一，我们当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当在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圣经的真理上不断的竭力的追求合一。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看到那不可见的合一呢，就是指到教会的本质，那可看见的合一呢，就是指到教会的使命。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为教会的本质来祷告。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上帝的百姓，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白白的蒙受这恩典，白白的领受这只涌到永生的泉源的上帝的百姓，完全出于他的恩典，一点不依靠我们。这就是教会的本质。关于教会的本质，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关于教会的本质是我们当信什么的内容，而不是我们当做什么的内容。但第二，耶稣基督为教会的使命来祷告。教会存在的使命就是要让这个世界知道，那些所有的歌星们，那些奥运会所代表的世界的理想，或者是这个世界的任何的一种文化所代表着一种合一的理想，他们要让这个世界知道。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让这个世界知道，我们要让今天的中国知道，我们要让这一个活在罪恶当中的国家知道，我们要让这一个陷入在各种的社会的危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知道，知道父差了子来，知道耶稣基督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扩展，知道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他就行走在我们的当中，知道福音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唯一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以那可见的合一让这个世界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改革中的信仰在今天中国的传播，对整个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构成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常常听到一些人说，改革中的信仰在到处很多的教会里面带来纷争和带来分歧，甚至带来分裂。当然我说这里面是有那些刚刚学习归正的人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我说当你去注目观看人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忽略看到上帝在这个时代的作为和他的大手笔。你看见一件事情，为什么改革中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令人讨厌？因为改革中的信仰要求每一个人都改革，因为改革中的信仰迫使每一天教会都要改革，它使每一个人都要向着福音的真理，向着恩典的教义不断的归正。今天改革中的信仰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一个的程度，就是你几乎在每一间的教会里面都有那么至少有那么两三个人接受了改革中的信仰。 所以就搞得这间教会鸡犬不宁。所以我们要来反思，我们要来反思我们的问题，我们要来悔改我们自己的罪。但是整个中国教会蒙受上帝的一个恩典，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合一？归正才是合一，不归正就是不合一。所以你知道吗，那一切的反智主义，那一切在神的真道上不求圣洁的，那一切认为神学不重要的，教义不重要的，那才是真正的教会分裂的资源。只有归正才是真正的合一，只有悔改，真正的悔改才是合一。那一切廉价的恩典是带来教会真正的分裂，只有圣洁才是真正的合一。而那一切的混合主义，无论是在教会内的混合主义，还是在教会外的混合主义，才是真正的教会分裂的源头。只有你对教会的一个可见的社群的委身，在一间教会的委身，在一个时代的委身，在一座城市的委身，在一个呼召和使命当中的委身，才是真正的合一。那一切的个人主义的信仰才是教会分裂的源头，甚至让我说真正的建立宗派才是真正的合一。那独立堂会是真正的教会分裂的源头，每一间的教会都要在共同的韧性上与他相似的教会联合起来，这就是宗派。如果你觉得这个词不好听，我们可以改成支派，因为你这样子才能够形成主耶稣基督以色列上帝百姓的十二个支派。我在这一次在美国的时候，我听到两个不同的例子。我去参观一间美国改革中的教会，它本来是属于 USPCA， 就是美国长叫美国联合长老会。那这一间美国联合长老会呢，一直走自由化的道路。在50年前，他开始允许妇女的案例；在50年后，在去年，他开始修改婚姻的定义，开始接受同性恋的爱慕。你会看到，在过去这100年教会的历史上，有人说你们太保守了，你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你们为什么还坚持妇女不能够安立圣职呢？我说，在过去的100年，你去看过去100年的教会历史，你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在半个世纪之前接受妇女案例的，半个世纪之后就开始接受同性恋。因为你一旦离开了圣经所赐下的古旧的福音的时候，你的混合，你的那一种不建立在真理上面的合一，到最后就变成教会不断的真正分裂的源头。所以我去到有一间的教会，他们是属于这个宗派的，他们在去年的时候，他们经过痛苦的祷告，他们决定离开这间宗派。他们为了持守真理的缘故，他们为了归正的缘故，他们为了悔改的缘故，他们为着圣洁的缘故，他们开始离开。离开那个宗派很痛苦，因为在那里面有很多的生命的关系是难以割舍的，甚至呢还有经济上的关系，因为整个教会奉献了几十万美元一起还给那个宗派，不然你走不了啊。因为你有很多的教产，很多的这个财产上的关系，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教会呼召奉献，大家把钱奉献出来，把钱全部退完了，最后呢赤身而出，从这个宗派中离开。后来他加入到美国另外一个改革中的长老会的宗派，叫 EPC 福音长老会宗派。这是一个例子，我看到他们在真理当中，他们走向分离，但是是走向真正的合一。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祷告当中为教会所祷告的合一，真正的合一的道路就是不断的在真理当中悔改归正，持守圣洁，与这个世界的道路，与一切与十字架相反的道路相分离。那么我又第二一个例子，我去到一间华人的教会，我几乎每一次去到北美的任何一间华人的教会，我都听到教会分裂的消息，我都听到教会赶走他们牧师的消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华人教会是最没有宗派色彩的教会，华人教会是最强调超宗派的立场和不要神学立场的教会。然而这个超宗派的教会是宗派最多的教会，这一个不要神学立场的教会是分裂最多的教会。所以让我说， 让我们来重新来读到大祭司的这一段祷告的时候，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合一，我们来认识了归正的信仰对每一个人对你生命的挑战，对每一间教会的挑战，对每一座城市的挑战，对今天这个时代教会的挑战。我们太容易走混合主义的道路，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那作为事实的不可见的合一，也让我们竭力的追求那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我们之间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合一。但是教会永远不会与这个世界合一，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所爱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爱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你容不下任何的罪恶，然而我们却是罪恶的人。所以主啊，唯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接纳我们这原本污秽的人与你的联合，与你的合一。在基督以外没有合一，在福音以外没有合一，在宝血以外没有合一。哦，主啊，让我们安息在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来经历你恩典的教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里面，主啊，你要使中国的教会在前面去迎接怎样的复兴呢？去迎接前面怎样的挑战呢？甚至去经历前面怎样的羞耻和失败呢？主啊，你要中国的社会在前面会要去经历怎样的动荡呢？将要去经历怎样的转型呢？哦，主啊，求你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求你来带领你自己的教会，来恩待你自己的教会，来建立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看见这一个的时代是何等的，因为远离了你的福音，远离了你的真理，而活在痛苦当中。主啊，如果你要使用你的教会真的来祝福这一个时代，你就要使你的教会不断的归正，就要使你的教会活在那圣洁的道路当中。主啊，要在中国的教会当中来建立神你自己国度，你自己教会的十二个支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使我们在你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求你使我们在中国社会面临那不可知的动荡的时候，我们可以迎着福音的能力陪伴这个世界，让世界知道你差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你也差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到这个国家，到这个民族当中来，你也在他们的当中已经建立了教会。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你使我们不断的认识教会的本质是什么，让我们不断的知道关于福音我们当信什么，也让我们不断的知道关于教会的使命我们当做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教会在这个时代不至于羞辱你自己的名。
Amen.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我们有一点时间的默想，来以默想来回应神的道。请我们一起来唱《神圣主爱》。大家请起立。
神圣主爱，超脱万难，天上欢乐降人间，恩救屈尊。心中唱歌献上恩万般，除尽怜悯慈悲的 往前